税也引起特朗普发推抨击。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是贸易战中的新筹码，还是要动真格？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将产生什么致命性的影响？华为雇佣了解美国政府运作的前高官为其申辩和游说反制美国政府，这一招能否见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您认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对于华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项措施被一些贸易专家称为是贸易核弹？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布的这个行政命令是以紧急状态法来这个紧急状态这个词来形容的。这说明两点：第一，这个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达到了可以说空前严重的程度，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第二点，说明美国政府已经痛下决心，必须全面阻击华为，所以这个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
好的，VP周先生，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个对华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措施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贸易战升温的一个副产品，是特朗普总统新的贸易就是这个筹码。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首先两点，从程序上看呢，因为这个商务部啊，在差不多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宣布把这个华为列为一个要打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就程序上来讲的话，经过这个商务部公告之后呢，到了这个最近几天是必须要做决定的啊，就是从程序来讲是说总统那然后白宫这个商务部经过调查之后到白宫必须做一个决定，就是这是程序上来讲是必须要做的。那么促使川普这个白宫做出这个决定，主要就是因为经贸最近的问题。因为原本啊，在白宫里面这个 National 这个 Economic Council 这一个单位基本上是反对对于这个华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裁，这个基本上是一直在这个里面有阻力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听说这个白宫要这个川普啊要签署制裁华为的这个行动啊，有一阵子了，差不多快一年了，那么迟迟一直没有结果。所以这里头混合着有这个经贸谈判的事情，也有混合着一些其他的考虑，就是刚刚您有提到过，这可能对于美国自己厂商是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到了这个结果，就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必须在行政上做出一个裁决的时机，另外一个在经贸谈判上已经到了就是说已经崩盘的这个地步。所以后来这个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啊，这个白宫里面的这个经济委员会，他也不再反对了，所以这个事情才真正这个商务部才出来，然后这个就刚刚破公兄的这个川普就用这个国家紧急行政命令来处理这个事情。
高新先生，您是怎么看现在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时机来做这件事情？
特朗普总统做这个决定，这个时机我们不好说，是今天还是一个月以前，应该做出或者应该及时做出。但是呢，这应该是我们意料之中的。自从刑事起诉了华为，刑事起诉了任正非的女儿之后，我想这是一个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我现在所要关注的就是任正非那边已经开始有舆论动作，向他的所有员工保证，因为这次打压华为不可能不前面所说的前面那个中兴的后尘，因为几大元部件他们那个高科技的研发都已经超过他，已经远远的把他自己原来的竞争对手扔在后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现在说他打造的备胎就是那个芯片，他的海思已经把打造备胎的过去作为备用的今天正式启用了。所以我想呢，从未来几天呢，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看一看任正非所说的他自己的元器件，就是原来主要依靠美国这些元器件的备胎是不是能够起作用。如果说不能像他今天像他的员工信中所吹嘘的能够起到那么大的作用，那么相信将下一步中国科技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的局面就绝对不会像今天的任正非在给他的员工信中所说的所轻描淡写的那样云淡风轻。所以这个呢，我们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再看他的后果他的结果。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媒体对于这个特朗普这个紧急命令对于华为的影响有很多的分析，那么您觉得这个紧急命令到底是这个行政命令到里面哪些内容会对华为形成比较重大的打击？
这次美国总统的紧急状态行政令和商务部的这个公告形成了一个补充。在川普的这个行政令中，他只是说禁止美国电讯商使用华为的这个使用外国危及美国安全的外国公司、外国电讯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没有指名字，既没有指国家名字，也没有指公司名字。但事实上，这全世界都知道，众所周知，指的就是中国，指的就是华为公司或者中兴公司。那么随后呢，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明确的指名道姓的把华为公司和相关的七十家公司啊放在一个出口管制黑名单上。这个出口管制黑名单就是说，美国公司不得向华为公司提供这些这个产品或者零部件。如果要提供，得到特许的商务部的特许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这是一个补充，川普所禁止的是华为在美国的使用，而这个商务部的公告是禁止美国公司给华为的供应，就从两个方面斩断了华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图像。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军方不得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技术，这是从政府层面。那么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又从公司和民间的层面禁止了华为在美国的使用。但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早在2011年发现华为的问题之后，从2012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呢就对华为是防范，整个美国是防范的，说啊，华为公司实际上在美国这个通信设备中所占有的这个市场比例不到1%，它是在农村的宽带服务上有占有。但现在的重大意义就是商务部这个，就是斩断对它的供应链，因为华为的这个部件中说99家供应商有这个30%，33家来自于美国，其中25家是中国，而中国的所谓供应商也就是显示屏和电池，它的核心部件全部来自于美国，包括这个谷歌的安卓系统，这个高通公司的这个半导体啊，还有这个像赛灵思和英特尔的这个芯片啊，它98%的这个第五代的通讯代的这个芯片呢，可编程的芯片98%来自于美国供应商。嗯，说美国的供应商一切断的话，它的核心的这些元件供应商会切断，这影响的不止这公司，影响了整个对全球的供应。
嗯，好的，魏必洲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美国在封杀中兴的时候就曾经要威胁要切断对中兴的零部件供应，那么导致中兴当时是几乎到破产的地步。那么您觉得现在商务部提出的这个要切断美国供应商向这个华为的这个供应零部件，你觉得对华为会不会造成类似的致命性的打击？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刚刚就像破公兄跟前面高先生说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nuclear option， 我们看到那个好几个用这个词啊，就是这个 nuclear option 当然是说两边都有伤害啊，
就是这个威力很大，就是威力很大的这个核弹，对对，
核弹好像就已经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必须出手，所以即使伤自己也要用这个方式。那么刚刚就像讲的，这是从买卖方面都把它切断了。一个是政府，美国政府不准买这个有关于跟华为相关的供应，另外一个美国公司不能卖给跟这个美国产品跟卖给华为，所以买卖两方面都把它切断，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是因为美国现在自己在盟国里头到欧洲这些国家去推销，去说服其他国家不要用华为，但是其他国家说你美国自己本身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我们干嘛现在跟着你？所以这一次他这个从这个行政命令来讲，用这么严重的方式来做，从买卖方方切断之后，表示美国政府彻底与华为脱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其他欧洲这些盟国你不得不跟进美国了，因为美国已经法律上已经这么做了，而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所以如果这些其他盟国如果再不跟着美国配合的话呢，以后再从反恐情报到任何这种情资的话，就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去分享。那么这些国家必须想想看实际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这些欧洲国家都跟着美国不去用华为的东西，那么华为在全世界的市场，先不要讲说这个它的整个组织这个零件是不是来自美国这个问题，就算是它来自美国的话，都它每个人都用，但是这些国家现在不用华为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件事情从美国自己本身的行政命令角度来讲，对于华为的处置已经对国际上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说，美国自己虽然这些厂商受到影响，像包括高通啊，包括 Intel， 还有它这个博通，这些都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影响是在这个华为这边。那华为现在他们自己有讲，他们大概从中兴事件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年的预存量，就是库存大概准备了一年，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之内啊，可能先要从这个法律的角度，那么华为这边呢，可能会走这个美国的一些法律途径，去想办法从法律途径去反制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作为。但是这个情况看起来是非常难、非常小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还必须不断地向商务部申请这些东西，要买的东西、要该卖的东西，那商务部能不能够批准，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高新先生，刚才您提到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和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门哈，反应是非常的强烈，都是批评美国哈。但是华为本身呢自己比较低调，只是说呢，就是如果这样做呢，会伤害美国自己的消费者和美国自己的科技发展。你觉得如果特朗普总统这个紧急行政命令真的实施的话，您觉得会不会导致这个双方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紧张情绪进一步的升高？
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想呢，刚才两位先生都提了，在买和卖双方一起向华为进行施压，用法律手段进行限制。但是呢，前面正如一位先生所说的，就是说从买的角度，美国对他进行施压，美国甚至要求欧洲的他自己的盟友都不使用华为，都不使用华为的 5G 产品。那么从政治角度，从经济层面，可能这个决策对美国、对特朗普总统本身，包括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都是有好处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说美国的这些供应商，美国的特别这些高科技的这个 5G 研发商们，他们肯定是欢迎美国去限制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华为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通信供应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从买的角度，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用共产党的话说，应该是主要是正能量。但是从卖的角度，就有一个从中美贸易战的角度，对美国方面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这应该是有一个评估的。因为我们想，华为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从美国进口，那么把这90%以上用法律手段实际上限制了，让它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商务部的特许。那么这个前提下，这占华为总需量90%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么大的一笔交易，那么停止了以后，这笔交易的制造商们，这笔导致这笔交易的供应商们，他们将来的出路是哪里？那么从这个角度，他们呢会不会又翻过来给川普政府进行施压？我觉得这都有待于下一步观察。但是中国外交部那些都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种强烈的反应，跟前一段时间，跟前几天不是前一段时间，跟前几天对于贸易战，对于加税量，把美国正式宣布把2000亿输美产品从10%关税加到25%之后，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外交部的官媒的文章那种强硬态度也好，实际上仅仅是口号而已。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哈，除了是说到这个大家觉得华为是一个大战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大家最关注的，实际上还有可能包括商务部的名单，也除了就是他这个标准的话，除了适用于华为之外，还可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公司。那么其他中兴当然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大家提到，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那么能不能提一下这个法令对于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公司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广泛的影响？
当然这个是不只是针对华为，它主要是针对华为。华为和70家的公司现在榜上有名，已经被全面禁止了商务部。那么这个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来讲，就涉及了也是其他公司，包括中兴公司、晋华公司。其实中兴公司、晋华公司在美国这边已经有交手，那就是晋华公司这次向华为的供应商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美国美光公司，美光公司提供这个半导体或者芯片。那么中共当时有一个中国那边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例子，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买通台湾的一个公司或者美光公司驻台湾的分公司，然后从里面盗窃了美光公司的这个专利或者是技术产品，然后去武装在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号称民间公司，实际上是中共了这个政府方面撤资了投资这个大概45亿甚至更多的这个资金所建立的。后来在中国打官司，这个官司居然是以美光公司败诉，然后这个中国的晋华公司胜诉，说特朗普这边一怒之下就下令了这个对这个美国公司啊这个中断对就全面中断对中国晋华公司的供应，晋华公司就顿时瘫痪了，已经瘫痪。而中兴公司的回合大家都很清楚，非常熟悉，那就是这个美国这边一个行政命令这个因为中兴公司违背这样向伊朗提供这个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向敌人提供产品，那么中断对中兴的这个供应，中兴公司顿时就瘫痪，8万多人失业。然后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向川普个人求情， 获得了一线生机，十亿的罚款，四亿美元的这个叫做什么押金，然后是改组管理层，还有美国派出监管小组，才让中兴公司起死这个护生。那么现在，其实中兴公司这个案子啊，当时是为了推动谈判，川普是放了一手，但是一直受到国会参众两院很多议员的反对。那么这一次华为公司，美国这个痛下决心，使中美这个谈判陷入僵局的最后一个指标性事件，因为在整个一年的谈判之中，美国一直要采取这个行动，没有采取，就是看这个谈判怎么走。但是谈判到今天，可以看出在最后阶段，习近平收回了要修改中国的法律的保障，这就说明美国的公司无法在中国，将来如果出了问题，无法在中国打官司。像中国的公司，华为公司、中兴公司在美国可以打官司，但美国的公司却不能够在中国打官司。所以这样子这个双方的互信彻底的这个破灭了。正是在双方互信破产的情况下，这个特朗普毅然采取了对华为的这个紧急行动。这个紧急行动的话，也可能在下卷呢要波及了中兴公司，就看当时跟中兴公司所达成的协议是什么，中兴公司遵守的怎么样。
嗯，好的，BB 周先生，我在跟我的一位美国邻居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说到这个华为，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就有一个评论，他说我觉得在美国人中间可能也有一些代表性，他说这个中国啊封杀美国的公司，从脸书到谷歌到优步无所不及，他说美国人呢多年来都悄悄地忍受了，但是他说美国封杀一家华为，中国政府呢就大喊大痛哈，这个对比呢非常强烈，您怎么回应这位美国邻居的这个说法？您觉得他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当然是不能够相比了吧。这一个，这个美国这些所有的公司基本都是民间公司，那么它的资金来源、它的技术研发完全都是属于自己民间所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成与不成，这些民间的资金跟民间的这个投资啊，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做很多事情都非常谨慎，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的。那么以中兴也好，或者是华为也好，这些都是国家资本在后头在里面撑着，所以可以不计任何的成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两个人的基本这个基础跟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去相对比的，这第一。第二，这么在过去二十三十年来，这个基本上美国政府啊，包括这个从这个川普这个小布希政府，还有这个过去几个奥巴马政府等等，对于美国公司在中国这边所受到没有办法遵照这个 WTO 的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在中国展开业务，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忍气吞声，甚至上是说根本没有勇气去向中国争取，去向中国挑战的。一直到现在，已经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如果再不做的话，美国基本上可能就在未来可能就会被这个中国各方面的这个势力压下去。这当然是美国现在不可能见到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这些公司没有办法进入美国公司，然后美国这个中国的进入中国的市场，而中国的这些公司都能进在美国这边开业跟展开事业，这是两方面不同的东西。一方面，美国人的确是这个一个开放系统，因为美国有这个法律可言的，所以你外国公司如果你要进到美国来讲的话，都可以经过一个程序来做这些事情，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那么这一次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现在就是对这些外国公司要来美国开设的话，那么现在有这种行政的法令可以制止它，因为它对美国的国家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美国去这边不受受到影响，中国来这边不受影响，基本上是每个国家的法令跟这个国家的这种对于这个经济的保护，对于事业的保护，完全不同的这个 approach 啊，不同的这种看法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做这种比较的人，根本就是对于两边的实体跟两边的这个经营环境是毫无认知的。
嗯，好的，高希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华为的高管呢在欧洲表示呢，愿意跟英国等国家签署所谓这个无间谍协议，就是让这个华为的设备呢达到没有间谍、没有后门的这个欧洲的标准。你觉得这个表态是不是具有说服力？会不会说服欧洲国家呢？还是使用华为的产品？您的看法是什么？
欧洲国家是否会接受、是否会相信任正非的这种表态、这种承诺是一回事，任正非自己、华为自己能否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从华为的角度，因为我们可能关注到前一段时间任正非接受了好像是 BBC 一个很长的一个采访，在这个采访中呢，他就华为公司设立党委的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中国的法律，你必须遵照。而且呢，他还举出了其他的美资公司的例子，说那些美资公司在中国也设立党委。但是呢，在间谍问题，在这个国家公司或者是私营公司，甚至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政府的要求提供情报，这个角度，也就是中国现在以国家的行为鼓励要求他的每一个公民、他的每一个企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都必须尊重国家的要求从事间谍行为。那么跟在他们的私营企业里设立党委一样，都是所谓的国家法律的要求，你没有办法回避，你也没有办法反抗，你也没有办法拒绝。所以任正非只说到问题第一，没说到问题第二。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就必须是有间谍而不是无间谍。所以这一纸无间谍协议纯粹就是一纸公文，一纸公文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力，只不过提醒了他们把他们的间谍行为做得更为隐蔽。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来谈一谈这个就是有关这个华为在美国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反制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哈。那么但是首先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Jason 的这个网友，他说华为每年向美国购买芯片金额超过1亿美金，其实我觉得还根本远远不止。他说如果华为倒下会对美国半导体工业造成实质性打击，美国准备好了吗？还有更重要的是，华为在100多个国家有 3G 或者 4G 网络，华为如果倒下留下这个庞大的基站群，谁来维护？美国真的准备好了吗？好的，还有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控制的华为之所以叫私企，是因为要方便出现在国企，不方便出现的地方。现在华为东窗事发，失去了渗透西方的价值，预料共产党会把华为解散了，然后把资源放在其他能够渗透西方的企业。还有一位叫甄建仪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华为与中共诈骗集团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华为作为中共诈骗集团尖刀型的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通信领域盗窃最新科研成果，并作为中共全球战略扩张的排头兵四处出击，所以民主国家阻止打击华为发展是遏制中共的首要任务。还有一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在贸易战中出尔反尔，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羞耻，更是国家的耻辱。他说华为不是民企，从孟晚舟一案就可以看出其背后的魅影，中共不惜得罪他国，利用国力去拯救孟晚舟，只能证明华为就是中共的帮凶。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欧洲，华为在欧洲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两点，关于高新先生的这个说法和魏先生的这个说法，补充一下。高新先生提到呢，说这个华为公司号称华为海思号称自己有这个也足够的芯片，或者自己有国产芯片。两点，第一个，他们知道要出事，说他们事先大量的囤积了，大量的储存了美国的芯片，储存了很多。刚才有网友提到说，每年购买1亿芯片当然是不对的，他购买两个公司，就是这个这个赛灵思和英特尔的芯片，每年就是60亿美元，价值60亿美元。所以他大量的储存，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所谓的国产将来会惹麻烦，他所谓的国产就是把美国的芯片拿来做这个翻版，实际上是一个盗版，将来会引出巨大的国际官司，不仅在美国引官司，在国际上引官司。说这是一个补充。另外刚才魏先生提到那个就说两个不能对比的事情，实际上中共现在政府之所以高调这个大声咆哮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对美国的这个行动斩断供应链的这种大声咆哮，还加拿大原来说不使用华为，中共也是大声咆哮，说加拿大付出后果。实际上中共的行为是强买强卖，所以强卖就是这个华为要向全世界这个武器工程全世界伸，哪个国家不接受他就大声咆哮，要号称要用经济手段去制裁对方，这叫强买，我非卖给你不可。然后呢，美国呢这个切断供应链，这个中共这次反美呢没有号召民众去抵制美货，他不敢号召，一抵制美货的话那可能完了，你不用抵制，人家主动抵制，比如不给你供应零部件，你的很多公司都停摆，包括华为公司，说这要强买，你不卖给我我也闹。事实上是说那些网友还有这个刚才主持人说邻居提的这个说法说得非常对，中共在过去数十年来把美国的谷歌公司、脸书、推特等等，还有这个YouTube 这些都全部拒之于门外，这是美国公司的完全的排斥，这恰恰是一个违反世界贸易规则、违反世界公平贸易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做法。那么现在人家只是限制了华为，他就跳脚，这恰恰说明这次谈判的一个重点，就最后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要求中国修改相关的法律，把这个协议的内容体现在法律里面，跟实际上是跟美国的法律做一个对等，有三对等。第一个，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 这个环境呢，经营呢，有中国企业跟美国市场经营一样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司法环境，出了事可以打官司。第二个，这个不对等不仅是针对美国，还针对其他公司，比如说欧洲的公司、日本的公司，如果在中国被盗版产权或强制转移技术的话，也可以利用在中国自己的法律来自卫。再一个是对中国的民营公司对等，中国的民营公司也可以取得跟国营公司同等的地位，不能说国营公司被单向的政府扶持。因为这三项中国不干，中共答应什么呢？他说用国务院的行政手段来满足这个协议，实际上就只针对美国一家，就说你美国出了事我对你负责，而且呢你还没有法律保障，但是对别国的公司我没有签协议，我不负责。再一个，绝对不给中国的民营企业、民间经济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以平等待遇的地位。说美国这一次所有的作为都是在帮助中国的民间力量，帮助中国的这个中国人民，包括这一次对华为的打击，因为华为中兴晋华所做的是监控人民天眼工程，天眼工程它失去了美国的芯片供应之后，它所谓从1.7亿个监控摄像头达到7亿个监控摄像头，就可能难以为继。这是美国对中国人民又一次伸出援手的一个表现，是人道主义的一个体现。
好的，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现在面临美国这个很大的压力，那么华为呢也加大了在这个美国的司法和游说的活动，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呢，就是雇佣美国的前高官来为华为辩护和游说。那么其中有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首先是司法部刚才我们提到上个星期挑战的这个华为在美国的代理律师吉姆·科尔，那么这个人呢曾经在2011年到2015年担任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那么为什么司法部现在宣称科尔为华为辩护是有这个利益冲突？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好吗？
对，这位当然是专业律师了，主要负责的是有关于这个国际司法跟国际诉讼。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担任，就我们刚刚看到现在是2011到2015，那个时候是奥巴马政府的时代做的事情，刚好在那个时候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也开始展开对于这个华为的调查。对华为什么调查呢？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有关于在美国这边侵权之外，还有包括这个伊朗方面这个违反这个美国禁运法令的调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听过案子，他也了解美国在这边办案的手法以及美国的这个企图心等等，这些他都非常知道。所以他现在这个 Jim Core， 他本身现在被是孟晚舟的这个团队这个请去，所以从孟晚舟的角度来讲，孟晚舟案子来讲的话，他在这边提供当时在美国这边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跟一些内在的东西，所以这个对于孟晚舟的这个法律团队来讲的话是相当有利的。所以这个美方现在方面要做的是说，绝对认为说你既然知道这么多，而且你还有这些事情，而且你现在引爆到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交代清楚，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继续代表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方刚开始的时候向这个联邦法院提出要求这个 Jim Core 能够回避的时候呢，这个事情一直压着，一直没有让大家知道。那么这个库尔在3月份的时候还代表这个孟晚舟出来啊、哦，这个孟晚舟这个案子来出来跟这个美国这边东区纽约东区的这个检察官这边来开始互相这个文件来往。那么美方现在美国政府这边呢就要求这个他必须解释清楚，所以当美国政府给他看了一些资料，因为他还有一次的机会啊回来看美国这边的这些资料，当美国看完资料之后呢，这个 Jim Core 他说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代表，所以美方这边才开始施的压力了，觉得我们必须要用法官的这个角度，请法官来仲裁你到底有没有违反的利益冲突，再代表孟晚舟这个案子出来。所以这个案子呢是在对孟晚舟在这个有关于违反处理这个伊朗这个事情方面所做的努力。那么另外您刚刚提到另外一位这个印度人吧，这个也是在白宫，在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在白宫做过这种这个有关于网络政策的主任，网络安全。那他代表这个奥巴马政府出席很多国际会议，国际安全的会议，国际网络安全的会议，而且同时他还参与在奥巴马时代一份文件对于如何制裁跟要求中国不要在这个网络方面对于美国造成这种侵害的这个地方，他也出了一点，他也本身也是一个参与者。所以说在制裁中国有关于对美国网络侵袭这方面的事情，这种行为的时候，这个刚刚您提到这位人，这个 John Day， 他本身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 么华为在这个案子中，在华为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有关于 T-Mobile 侵权这个案子等等，这个华为现在把他请进来作为他们的这个法律顾问，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这个跟他自己当初利益有所冲突而他必须回避的事情。所以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是说美方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清楚，他要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每一个层次呢，来等于说这个围堵啊，这个华为所能够做的一些法律性的行、法律上的这个行动。当然这都是法律做法是应该要做的，都是要该做。但是呢，美方这么积极的做啊，这么而且像您刚刚提到这个 day， 连这个川普总统都用这个推特来出来骂了，就表示对这个事情的积极与重视性在哪里。
对我刚才补充一下，刚才 Baby 周先生提到的第二位呢，是奥巴马政府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的名字叫做萨米尔贾恩。那么我想听高先生评价一下，我们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华为现在雇佣最了解美国政府运作和最多内部信息的这个美国高官来担任这个辩护人和这个游说者，你觉得这一招会不会是一个比较见效的这个招数？
这个能不能见效我们现在很难说。我现在先从回应一下刚才破空先生这个问题，然后呢再展开谈这个。刚才其实我可能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把它延伸开来，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其实我和破空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华为现在第一时间用给他员工信的方式去给他自己的员工打气，说我们现在芯片已经可以靠海思实现自主了，备胎可以转正了，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其他另外两种主要进口零部件可以通过自主，也是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来解决的。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刚才破空先生所说的，他们已经有所准备，他们已经囤积了大量的零部件，所以呢，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对华为的打击是否巨大、是否致命，不可能是明天才能看出来，需要一个时间。我刚才讲的说，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观察，意思也就是，他总有一天他的囤积有被用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候才是水落石出的时候，他的所谓的海思是不是这他的海思芯片是否真的能转正？另外两种主要从美国进口商进口的主要零部件是否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他的自主研发能够实现替代进口？如果不能，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他华为彻底低头的时候。回过头来再去讲，回过头来再分析陈鑫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他雇佣这样的团队来游说美国政府，我想呢，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自由国家，正因为他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当孟晚舟刚刚被抓的时候，任晚舟还非常自信，同时也是对美国相对友善的表示，他相信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他相信美国的法律公正。今天呢，他跟着习近平的调子，把对美国的批判转向了一个高度，把对美国态度完全扭转，这一直在批评，一直在批判，说这完全是一种政治打压。但与此同时，其实他内心非常明白，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他可以通过法治渠道去争取到他可能会争取到的东西。那么怎么样设想去击破川普对华为一路设障的这个决定的，从法律角度去击破，或者从法律角度去寻找漏洞，或者说从法律角度寻找他们华为重新生存的突破口，只有通过法律，只有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才有可能实现。但是他的律师团队最后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他这个运作能够进行下去是美国法律保障。
好的，我想请这个陈伯公先生和魏碧周先生也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下评论。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提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美国政府前高官为中共站台这种行为，从道德层面来说的确应该抨击，但从他们的个人权利出发似乎也无可厚非，是他们自己的个人选择，不管这种选择是由金钱信念还是什么其他理由来驱动。他就想问嘉宾呢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那么最后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就最后只请陈伯公和魏碧周先生分别对这个美国前任高官在离任后在中国开展业务或者为中国政府担任游说的这个现象来做一下点评，尤其是从华为这个角度。陈伯公先生，
我再想回答刚才这位观众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了三点，就是华为公司聘请担任过美国前高官的人来做他的辩护律师，这对中共方面来说，他的战略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是一支长技以制夷，它是一个古老的战术。那么对这个美国的前高官来说，居然担任过两个人都担任过美国的奥巴马时代的前司法部副部长，而且其中一个人还担任过呢这个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网络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安全主任，这样重要的高官，了解情况的高官，去为后来加入律师行，又成为华为的辩护人，这证明美国的有些法规有缺失，就是前高官在卸任之后多长时间内不能为私人企业服务，或者不能为这个敌手服务，这个美国没有相应的法制管制，说他们是出于金钱也好，这个去利益驱使，还是个人那个等等，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国的重大的安全隐患。再一个要点就说明了，美国民主党人、民主党政府在他们自由主义的理念的驱使下，美国民主党是美国多元社会的一极，值得尊重，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也非常值得尊重，但是有些民主党人，尤其是担任过高官的民主党，完全没有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在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上，把这个所谓的他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这个所谓挣钱的这个途径，或者跟外国人之间的这个交往，看得甚至超越了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我认为这些美国高官绝对是有利益冲突，而且跟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直接挑战的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人类根本的利益。
好的，魏碧珠先生，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您点评一下。
对，这个美国的确有所谓这个 revolving 这个 clause， 还有包括这个利益冲突的 clause 是有的，大概实现到1到3年。那么你在政府担任这些你相关的主管业务，那么你出来之后，你就不能够从事跟你主管业务相关的这些法律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这个条例都有的。不过我们刚刚举的这两位，基本上所担任的时间大概已经过了，那这个时间都已经过了。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们现在所参与的案子是的的确确跟当时他们主管的案子不但有重叠，而且是直接参与的。就从2011年到2012年，其实这个美国盯住华为的这个事情已经盯着很久了，从奥巴马时代盯着很久了。这个任正非不敢再来美国，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2007年、2007年、2010年的时候，他到那个甘乃迪机场的时候就已经被美国人留置问话过了，所以他已经是属于美国的这个监管人物之一了。而且他在上一次的这个讲话里头，他又讲了谎话，所以他如果再来的话，美国司法单位可以用他讲谎话的原则把它构置住的。所以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段时间这几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两位先生，基本上在奥巴马时间他有直接涉入这个案子的了解，跟对于这个案子的这个跟踪，还有法律上的这个了解。所以今天他拿他过去知道的资料，然后再来替这个华为，不管是孟晚舟也好，或者是在这个 T-Mobile 这个案子上来辩护的话，明显的是跟他当时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所以这不是说是不是违反他个人的利益啊，或他本人的信念，这个已经出了这个地方。在美国来讲，这个大家的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去从事这些工作啊等等，这是非常相当普通、相当这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只不过是这两个人直接的涉及到这个案子的本身的问题。
好的，这部分的讨论我们很快就结束，接着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网友的评论很多，一位叫玛格丽特的网友，他说全世界只有3家公司掌握芯片核心技术，2家是美国人，第3家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他说德国骨子里面是排斥美国的，所以随时可能和中国达成协议。还有一位叫田纳新的网友，他说华为在中共背后的资助下的战略目标是在全世界布局通讯网络系统，这对世界安全是非常危险的，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认清这个中共的罪恶本质，千万不能让其企图得逞。还有一位叫总有刁民想姓欧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习近平政府说这个华为倒了，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就业受损，他说这种结论是智障的结论。他说简单的逻辑就是说，假设全球每年需求3亿部手机芯片，其中华为占5%，华为挂了，他说别的公司也会填补这个空缺，苹果、小米、vivo、爱立信、诺基亚都是可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网友这个有关华为的评论呢很多哈。那么我想请大家呢继续关注这个华为的话题，美国之音会有很多的报道。好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华为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贸易战升温，习近平为何态度大翻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
觉得没有聚众。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5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中国宣布对美国关税实施报复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翻转，官媒和民间都出现强烈的反美情绪。突然间，美国霸凌、巨婴川普等攻击性的说法充斥在中国舆论空间。那么美中贸易谈判谈了一年，中方到第11轮才突然高喊美国霸凌和要维护主权。那前面10轮的妥协对话是当真还是在演戏？北京在宣布报复性关税之前，习近平为何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来所谓集体决定报复的措施？在对美策略方面，目前可能有哪些政治势力或者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立场？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新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中国宣布对美国加征关税进行报复以来，中国国内的舆论啊发生了这个巨变，当局甚至允许煽动这个允许就是甚至鼓励这个反美风潮，你觉得目的何在？
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刘鹤在美国，最后截止目前的最后一轮，就是第11轮谈判草草收场之后，刘鹤接受了中文媒体，其实是中共驻华盛顿的媒体的集体采访。那么从刘鹤当时所表示的态度和刘鹤当时的那整个语境环境来看，刘鹤呢相对还是柔和的。接下来呢，中共政权的舆论基本上沉寂了2天，只有一家《环球时报》发表相对强硬的声音，紧接着就开始舆论一边倒，以排山倒海的这样一种形式，甚至用文革的语言来开始将整个所谓中美贸易战的祸水泼向美国。我想这个过程呢，说明了就是中国方面在对美实行的所谓的反击报复措施和美国。先要不要说日后的2000亿可能会发生，日后的3000亿，就是现在这个2000亿加征25%关税，从这个角度呢，它非常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反击和报复，遭到了国内百姓的耻笑，遭到了国内这个网民们的耻笑。那么中共政权呢，从这个角度，他要给自己在国内挽回面子，所以呢，他这些口号也好，他这些反美的那个宣传也好，主要还是给中国老百姓听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第一次发推要提出2000亿的2%，从10%升到25%，马上就要实施，是5月5号发的推的。那么在这之前一天，就是所谓的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刚刚在纪念发出的那个爱国号令，已经令整个爱国青年们、爱国志士们、爱国愤青们像打了鸡血一样血脉喷张。在这个前提下，突然让特朗普、让美国当头棒喝，他自己也有一个对内下不来台的问题，所以呢才会产生了就是他转移公众视线，以排山倒海之势，甚至用这个央视播发社论的形式，像那个我们知道朝鲜的北朝鲜的那个播音员那种慷慨激昂的论语调，像文革那样的播音员的慷慨激昂的语调，来号召民众万众一心来抵制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原来把贸易摩擦从来不提贸易战，如今呢也把贸易摩擦这个词正式换成了贸易战。那么在这之外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中共政权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还是希望做到能放能收，就是在舆论导向的，在激发爱国网民的爱国那个爱国情操的。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呢，我呢得到一个信息，说是就是在宣传中不可以提辛丑条约，不可以用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边用那种所谓勿忘国耻的那样的语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他在这种反美舆论高调之中，他还是有所谓底线的，还是在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
好的，魏碧洲先生，您是怎么看中国最近这个舆论大转向，突然趋于强硬，不管是官方和民间的态度？
我真是替这个在国内的这些广大的这些同胞们感觉到难受啊！这个就是说，这完全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想法，完全是这个被中共在这边操弄跟蹂躏。因为不管正跟反怎么说，可是，在我们海外看起来，事实上的整个情况只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清清楚楚的，就是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美方一直对中方有所要求，中方也有所回应。那么从美方所放出来这些不断的讯息，我们都知道大概事情都怎么走，而到最后一分钟这样子反悔回来，我们先不讲这个其中这个反悔的原因啊等等这些事情先不管，但是只看在这个整个十一轮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对于自己本身哦国内所释放的讯息该讲的事情几乎是一字不提，所以在这方面它是对于中国百姓的智慧跟中国百姓的人格在这种两种方面正反方面的操弄跟践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老百姓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上，这个经贸的事情，有关于国家的命运跟未来的经济走向等等，而且中国的百姓没有办法参与，没办法了解，更不要讲说能够讨论了，所以这点来讲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啊。那么他为什么在最后一方面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显然跟他自己前面的误判是有关系的。最近我们到现在目前看到的资料，包括今天纽约时报出了一长篇的解释，说为什么习近平在最后一分钟反悔，没有人知道，到现在为止包括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都没有办法透露出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来反悔。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的讨论这方面的，从第一轮开始讨论到十一轮讨论，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反推出来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这是从头到尾就设好了一个套，就是说本来就不要跟美国谈的，我们一直跟美国忽悠到十一轮，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如果要成立的话，那么表示什么？表示过去包括股市的这种亏损，包括来来去去这种损失都必须要算进去才行，否则你不计代价的跟美国忽悠，而为什么要在这个最后十一轮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这里头当然都有一些必须解释的事情。但如果正面的看的话，就是说美国这边做的的确确一步步做到最后，结果是必须要把这个丑媳妇见公婆了，你必须把这个所有谈出来这个条款你必须译成中文然后呈给中央看的时候，那么这边你就出了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在第九轮的时候，在第十轮的时候，进入第八轮的时候你们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呢？那刘鹤你在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美方这边所有的这些资料来看，美国媒体所放出来的事情来看，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共已经答应了很多事情，包括对于人民币汇率不要拿来做汇币操控的东西，包括要实行这些，包括这个让步在这个智慧财产权，包括在科技转移，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甚至都谈到了这个制衡机制的事情。所以从美方放出来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度在哪里，中方一直不提，我们都了解这个中方不提的原因，那也就罢了。那么到最后结果你居然反悔，那你反悔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些过程当中难道你们自己的这个决策团队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嗯，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基本上的国内来讲，他对这个这等于说国内的团队基本上是被压着去谈判的，基本他们知道他们这个事情不是他们挑起来的，是美国挑起来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思想上的准备来讲是相当没有底气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在中国对这个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之前，那么中南海是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是通过所谓集体决定的方式来宣布对美国加征关税。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走这个过场，然后才对美国宣布加征关税？还是说他真的是没有这个所谓定于一尊的这个实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发生在5月13号，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是在5月13号下午7点宣布的对美国这个600亿这个美元的这个报复。那么这个5月13号上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主持。通常政治局会议会在月底召开，但这次提前了，提到月中，这么有重大事项。那么这次这个之后呢，有这个内部透露放风，说是这次的决定是政治局的具体决定，然后中央电视台才公布的。那么这说明两点。第一点就说明这个是可以解读为习近平在卸责，看到自己惹了麻烦了，这个所谓定于一尊了这个怎么一锤定音，结果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原来给这个刘鹤交代说，我将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就让刘鹤去改口，就原来承诺要修改中国的法律来实行这个贸易协定改口。他当时误判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美国总统不是说表示不满，表示不同意或者再跟你谈，而是马上升高关税，这一下给他当头一击，一个闷棍打懵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卸责，他不想把贸易战整个失败的责任担在自己头上，因此要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来所谓集体决定这卸责。但是另一点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的确在贸易谈判贸易战最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他自己 权力遭到了削弱，因为他说那句话就可以削弱他。他说的，我将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那你就负责吧，这是你一锤定音，这是你定于一尊，你做出的决定。现在贸易战全面升级，然后这个谈判陷入死局，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市场加速转移，你要负责啊。说党内的话，其他各派可以提出来，直接的好，间接的好，在高层会上提出来，那么你作为总书记怎么负责，怎么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相当于啊，习近平因为贸易战的升级而削弱了他的权力，习家军也不见得能够说出话来。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亮相的都是其他人物，像这个汪洋在亮相，还李克强在亮相，我胡春华在部署一些工作，就是说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权力的确得到了削弱，而且政治老人温家宝也亮相了，就你们在北京大操大办所谓这个亚洲文明论坛，我温家宝就在灾区去看老百姓，你们不去灾区我去灾区。实际上温家宝是去年七月份政变政争传闻中拍案而起的老人之一，就是痛斥习近平和习家军这个集团搞个人崇拜，严重的违背了党章，说今年不排除新的政争正在酝酿之中。
好的，
我
想听你。
我补充一点，我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彭总讲的这个党里头出了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以前刘鹤来了，他的这个 title， 他的头衔是上一次记得很清楚，是中华人民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那么这一次来，摆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这个两个这个换出来，表示他这一次等于说对国内有理由，党里头有交代，他用的是党的这个政治名义摆在最前面出来的。后面才是国务委员、国务副总理加上牵头人。所以这个他这次出来，表示是经过，就是刚好是在这个党里开过会之后，很严重的情况下，他用党的力量、党的这个名义出来的。所以这里头表示说，习近平在党里头一直是达成共识，不然他在党里头受到很大的批评。
好的，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一直对中国高层政治有相当的研究，那么您觉得这一次这个贸易战，就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认为现在演变到这个程度会对习近平的权力有所削弱，或者对他的威望有所影响，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从贸易战上纵深发展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伤的角度，对习近平的定于一尊的权力权位会有所削弱，我想呢这个思路肯定是对的。但是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事情，特别是刚才几位嘉宾和主持人都已经提到的，就是第一是五月十三号的政治局会议，第二是所谓习近平要负全责这个问题，我可能和破公先生呢有一点不同看法。因为我一直认为所谓的我负全责这句话是南华早报最早报的，现在所有的外界分析包括我们美国之音都是跟着南华早报最早透露出来的这句所谓习近平内部会议上的表达来做分析来做评判。那么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的，是谁透露出来的，是不是真的有这句话，我真的持怀疑态度。我持怀疑态度的理由就是这句话必须有语义环境，这个语义环境是什么？第一，它只能是一个下级向上级在立下军令状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一个表态，它的语义环境绝对不像一个独裁者，一个当代世界一个相对的最成功的独裁者，而且是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成功的实行了独裁，实现了他恢复他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这样一个独裁者对他的部下们这样讲话。我想呢，这讲的这个我负全责，那么我觉得这个语义环境不对。那么换一个角度，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部下的集体指责，在这个前提下，那么他可能会说，那你们这样指责我，我认为我还是对的，我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个真的不像今天的习近平所说出的话，道理就在于十九大也好，十九大之后的全国人大也好，已经完成了他自己从法律角度的定于一尊，已经以全票的形式通过了中共的党章，中共新党章就是把他习核心定于一尊的党章也通过了，全票的形式通过了他习近平修改宪法，把国家主席两年任期取消，全中国之内诺这个千世之诺诺的前提下，突然他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 那只能就唯一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有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局已经集体，或者说政治局常委已经集体对他进行了声讨，至少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我觉得这个大前提可能还不存在。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节目呢只有四分钟时间，我想请各位用比较短的时间哈、来评论一下，就是现在中共的这个宣传呢都已经在说这个奉陪到底，要艰苦抗战等等这种语言。那么我想问问您，各位是不是觉得在中共的党内已经达成了这个贸易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做好了这个艰苦抗战的这个准备？大家中共内部有没有这个共识？就从各种迹象来看，那么未必周先生，请简短一些，我们每个人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个一年多啊，快将近一年，十一轮谈判下来，基本回到原点了，基本回到原点。也就是说，川普当初说要对中国做出各种这种改革的情况下，谈了半天没谈成，最后回到原点，对美国对于中国采取25%等等这些东西的加税，所以我们开始看了。那么有没有迹象会下去？没有，因为刚刚我们也知道，这个李克强开的最近的一些会议，包括要在想个办法，要防止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出现，还是希望这个劳务这个劳务输入省跟劳务输出省都各自要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东西。北京这边也发出这个北京市也发出粮价有关的管制方案，种种的迹象显示出来，他们什么呢？已经在这个地方要做准备了。要准备跟这个事情跟这个美国长期做下去的，对，有这个准备可以这样说，但是能不能够成功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现在25%的关税陆陆续续展开这个压力，四月份的中国的出口还有这些一些主要的这些指标都已经出现问题了，现在看五月情况会怎么样，可能还会更差。所以整个情况下来讲，这个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25%的压税压力陆陆续续出现了，也就是说本来一年的时间有这个所谓延迟，现在一年之后你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中共党内，有没有共识？
这个贸易谈判是准备谈不成了，这个贸易战是准备升级了，因为中共是权衡了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后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可能以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优先。如果这样优先的话，使中美贸易可以谈成，这个中国可以在法律上体现这个协议，并且把中国推向一个法治的一个新的一个法治国家的高度，跟文明世界进一步接轨。那我顺便回应一下刚才高新先生的这个说法哈，实际上这个南华早报这个报道是真实性非常高。因为南华早报本来是中国高层有放风的渠道，被马云收购之后，阿里巴巴里面有几任政治局常委的家属和子女做股东，那么那句话的可能性很高，是因为到谈判到了最后关头，党内的肯定有很多热议争议，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谈判协议呢，这个体现为法律，那样会动摇共产党领导，可能会动摇这个国营企业，红二代也有闹场。在那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认为自己可以一锤定音，他恰恰说那句话就是认为自己一锤定音，说大家不要争了，我认为就是要重谈，所以我一锤定音然后我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只是他没有想到川普是会立即有行动，提升关税行动来回应他，所以这个真实性很高。还有要注意到一点，习近平并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高新先生要注意到他的权威没有那么大，没有说是到了大独裁的地步，他还是受了党内同僚的牵制。还有一点要注意，政治老人并没有对他的修宪背书，因为习近平的权力不至于来自于全民选举，所以他不是来自于民意，同时也不是党内直选，不像那个国民党、民进党、台湾那种政策党内直选，他来自于政治老人的筛定。由于来自于政治老人圈的这个圈定，因此政治老人圈的说话仍然有影响。我们注意到2017年的19大党的权力交接的时候，整个政治老人倾巢出动，全部出动了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但是后来这个到了过了几个月，今年三月份修宪的时候，政治老人一个都没有出现，这是政府层面的权力交接。而且这个纽约时报当时有个重要的标题，说是习近平狡诈快速隐秘的修宪路线，就说明他连政治老人都瞒过了，就政治老人很多没有支持他，少数可能李鹏这样的人支持了他，李鹏家族。但是政治老人没有背书，没有为他这个修改宪法和这个权国家主席取消任期制、长期执政、终身制。你们还要注意这个现象，去年七月政变发生之后，习家军里面的重要人物，包括这个什么的重庆的陈敏尔啊，什么北京的蔡奇啊，上海的李强，广东的李希，还包括那个一贯阿谀奉承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鹏，再也没有说过一句奉承习近平的话。
我想给高新先生
说明，
我想给高新先生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来说，中共现在内部对于长期跟美国抗战有没有做好准备？高新先生，您的看法只有半分钟时间。
我想呢，从个人内心角度，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好长期准备的这种心理这种所谓的自信。但是呢，从习近平本人的角度发出了这种号召，应该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很同意毕周先生所说的，中美经贸战 基本上中美经贸谈判基本上回到了原点，也非常同意霍空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肯定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在中美经贸战基本上回到原点的前提下，习近平只能对内发出这种口号。
好，对不起各位，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争论非常激烈，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各位陈伯公先生、魏碧洲先生、高新先生，好，我们下个星期五的焦点对话再会，晚安，我是宁馨。